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活的信德。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致函圣心方济各微末修女会，鼓励修女们要借着祈祷来赔补世界的罪过。教宗方济各为接受颅骨分离手术后的连体婴儿赴喜，贝鲁特城天主教堂区组成救援小组，在恐惧不安中见证信仰。美国天主教徒支持尼加拉瓜教会，萨尔瓦多萨卡特可鲁卡教区大修道院院长遇害身亡。世界基督教协会8月9日为朝鲜半岛和平举行祈祷日活动。圣心方济各微末修女会8月8日开启纪念会主真福卡亚尼修女去世100周年活动。这位真福在创立了以培育青年和护理病人的修会后，于1921年8月8日去世。教宗方济各在这个机会上致函该修会的修女们，祝愿他们将这一年作为整个修会追念会主的一生及其教导的时机。教宗表示，这个纪念年邀请你们在当今时代具体地活出自己的神恩特性，愿在上个世纪初激发这项神恩的圣神赐予你们力量，从而重新发现这项神恩的清新，以你们生命的恩典继续为世界带来馨香。谈到真夫卡亚尼修女为她所创的修会起的名称，教宗表示，微末一词全然表达了一种生活形态，即卑微，它也是方济各精神。这是一条每日硬走的道路，是一条狭窄和艰难的小径，但若一直走到底，生命就会结出硕果。正如童真玛利亚那样，她受到了至高者的垂顾，因为她谦卑，如此成为天主的母亲。关于修会名称中的圣心，教宗强调其中的两个特征，一是温柔，这正是耶稣爱人的具体反应，他的圣行便是如此；二是对他的归属感。教宗写道，上主恩赐你们生命，让你们有了信德，召唤你们透过奉献生活归属于他，使你们受到他圣心的吸引。这种归属感以独特的方式在祈祷中体现出来，我们整个的一生都在蒙召，借着圣神的恩宠成为祈祷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允许上主常与我们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他便能日复一日地转变我们，使我们的心越来越像是他的圣心。教宗知道，在每日的生活中，有时很难与耶稣同在，因为我们被许多认为更有必要的事所缠绕，但一如格泽玛尼三园的门徒们那样，耶稣也邀请我们留在那里与他邻近。教宗因此告诫道，我们要允许上主与我们在一起。最后，教宗以圣心方济各微末修女会的会主真福卡亚尼修女的教导激励修女们，不仅要做众弟兄姐妹的母亲，也要借着祈祷来赔补世界的罪过。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微小的举动，你们要在世界的田园中播撒使万物更新的天主之爱的种子， 这个种子落在地里时没有声音，同样你们也要默默无声地推进在意大利、巴西、埃及、斯里兰卡和在白冷的许多帮助儿童和青年的善举。这些善功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以天主之爱的光照亮世界。一对来自中非共和国的连体女婴埃尔维娜和普雷菲娜六月初在罗马耶稣圣心儿童医院成功接受颅骨分离手术。手术两个月后，教宗方济各于八月七日在梵蒂冈圣马尔达之家小堂亲自为他们复洗，给他们起圣名为玛利亚和方济加。这两位女婴的母亲恩佐托请人代笔写信给教宗，表达对圣父教宗的感激之情。在信中，他告诉教宗他是非洲森林农夫之女，出生在距首都班基100公里的村庄。他表示教宗2015年睦邻访问中非共和国时，在首都主教座堂为该国人民开启了慈悲禧年圣门。无疑的，这圣门为有两个特殊女婴的母亲开得更大更多。恩佐托的信中写道，圣父教宗给我这两个不可思议的女儿复洗，让我确信天主亲近最卑微弱小者。我的女儿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运孩童的一部分，他们会上学去学我所不知道的，我现今渴望学习，以便将来也能够给我的女儿阅读圣经。孩子的母亲在信中接着向教宗说，这不是您2015年在班基开启一年后关闭的圣门，而是您建造了一座为走向永恒的桥梁，让像我一样的所有有需要的人能走过的桥梁。善良的医疗团队人士医治了我的孩子。最后，孩子的母亲向耶稣圣心儿童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再次表达感激之情。这位母亲最后写道，祈祷会使普世人类团结起来，我为圣父教宗向圣母玛利亚祈祷。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爆炸事件后，塞浦路斯教会开放本国的机场、港口和军事后勤基地，用以协助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到贝鲁特，支持黎巴嫩首都的民防工作及重建工作。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于8月9日在视频峰会期间宣布了这项消息。这次峰会由法国及联合国召集举行，多国领袖一同商讨各种援助黎巴嫩的金融资源和专业人才，并同意直接提供给当地工作人员 2.5 亿欧元的经费。除了国际社会的承诺及当地百姓的动员之外，贝鲁特的一位本堂神父厄利亚向本新闻网讲述了地方教会的行动。厄利亚神父表示，爆炸事件发生后，他的堂区立即组成救援小组，在夷为平地的卡兰迪纳区附近的住宅采取行动。周围的建筑物虽然没有倒塌，但是房舍内部遭到许多损坏。厄利亚神父指出，首要之务是尽量把门窗装回原位，以及确保粮食供应。事实上，许多义工从贝鲁特以外的地区前来支援。厄利亚神父提到，民众焦虑、担忧和失望，但也不乏伟大人性与信德的见证。在经济危机的巨大磨难后，此刻弥漫着对爆炸的恐惧，社会高度紧张。厄利亚神父强调，对基督徒而言，此时此刻恰好应当见证出我们的信仰，也就是以平安的言行跟随基督。厄利亚神父阐明，对不公义感到不安乃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不安不能暴力地去表达，不能凌驾在基督的讯息之上。 这位贝鲁特的本堂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在主日领念三中经后说的一席话带给他们鼓励，而且厄利亚神父向来提醒他所照顾的信友，教宗在当选后再三强调必须努力搭建桥梁而非筑起高墙。此外，厄利亚神父也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因为除了致力于重要的物质重建以外，也要尽力活出缔造和平的讯息，避免操纵、干预或是让仇恨讯息占上风。这位在第一线奋斗的神父最后做出了个人的见证，他指出他49年的岁月不幸多半是在战乱地区度过，然而或许也是从这样的经验里萌生了他的思夺圣召，服侍天主与教会的召教，因为天主给他的生命带来了真正的平安。据信仰通讯社报道，美国主教团国际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主席洛克福德教区主教马洛伊·蒙西发表声明，明确支持尼加拉瓜教会，指出我们和教宗方济各以及拉丁美洲全体主教兄弟们一起谴责7月31日星期五亵渎性的袭击马纳瓜主教座堂的行径。马纳瓜总主教布雷内斯枢机指这一燃烧弹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炸弹袭击的明显目标17世纪的耶稣受难苦像已经成为这个饱受磨难国家的教会的象征。自2018年试图斡旋国家和平以来，不断遭到口头和身体攻击的教会坚持了下来。我感谢美国政府在袭击后立即发表了支持尼加拉瓜教会的声明，敦促政府继续探索和平。美国教会支持继续饱受煎熬的尼加拉瓜教友们，支持所有为尼加拉瓜和平与和解而斗争的善心人士。另据信仰通讯社报道，8月7日萨尔瓦多萨卡特科鲁卡教区大修道院院长科特兹神父遭枪击身亡。据萨卡特科鲁卡教区向本社介绍，科特兹神父所在地位于连接首都圣萨尔瓦多与国内中部和东部沿海多个城市的交界地。据悉，萨尔瓦多治安部门没有就调查进展以及嫌疑人的情况提供更多的消息。萨尔瓦多是世界上暴力最为猖獗的国家，谋杀数量居高不下。2015年至2018年共发生103起，每10万人口中 53.3 起。主要犯罪团伙是 MS-13 和巴里奥1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年和朝鲜战争爆发70年后的今天，人们总是怀着同样的希望达至和平及停止战争，因为战争的危险如今仍旧存在。为此，世界基督教协会邀请所有基督徒每年于8月15日朝鲜脱离日本压迫的独立日的前一个主日为朝鲜半岛的统一而祈祷。今年6月在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的机会上，各基督教会宣读了一份大公信讯息，讯息中提到这场具摧毁性的战争在结束之后也从未达成和平协定，因此要求立即正式宣布结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尽早以和平协定取代1953年的停战协定。世界基督教协会再三表示，这种分裂情况是当今政治和经济上的一项巨大挑战。基督徒在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旁的祈祷是关怀双方人民的重大行动。 世界基督教协会为关注朝鲜问题举办了多项大公信活动，包括在南北朝鲜边界举行大公信祈祷。此外，该协会也把促进和平及裁军，尤其是消除核武器作为一项首要之务。协会中央委员会成员卫理公会的萨伯尼耶牧师邀请众基督徒共同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祈祷，推翻仇恨和冷漠的围墙，促进修和与团结互助的文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为您介绍中国的基督信仰和信德表样。
香港的天主教友一直以来都以向中国的同胞传播福音为己任。自1841年英国占有香港岛不久后，圣座便把香港划出了澳门教区，并为香港任命了一位宗座监牧。以后由巴黎外方传教会和宗座米兰外方传教会先后负责这里的教务，陆续来到的修会人士则在这里展开了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随着移民的扩大，除香港岛外又并入了九龙和租界地新界，人口也由1858年的73000人增加到1898年的25万。1874年香港从监牧区变成了宗座代牧区。1846年开办了第一个修道院后，又于1931年开办了华南总修院。1861年第一位中国神父进铎。1922年国籍女修会宝血修女会成立。天主教报刊《公教报》创立了。公教真理学会也成立了，教务蒸蒸日上。不幸在1941年圣诞节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占领时期，日军抢劫教会设施，一切宗教活动都被禁止。现在我们继续介绍香港天主教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形。
1946年4月11日，圣统制在中国建立时，香港升格为教区，其管辖范围远远超出殖民地本身。因此，当共产党人于1949年底取得政权时，惠州和海丰地区的教友便和他们的香港主教断了联系。20世纪50年代头几年，大批难民涌入香港，自1945年至1951年5月，居民从60万增至236万。港英当局以实用主义和纪律来应付这一人潮，一大批像基隆般的房舍兴建起来，教会建立了学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增加了贫困的移民者的帮助。这些背井离乡、不知所措的人很乐意接触天主教，因为他们从这里找到了新的未来和希望。众多成年人接受洗礼，再加上许多基督徒纷纷来到香港，因此1958年教友达到了131698人，1968年增至241986人。许多互助机构无疑是在这皈依的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创立于1953年的天主教社会救济会，于 1955年加入了国际民代会，而且最终定为香港民代会。到香港来的人当中，有许多传教士和中国神父，有的人留下来为教区服务。河北省苦修会在大屿山定居了下来，还兴建了名为圣母神乐院的修道院。
1968年底，罗马接受了香港最后一任意大利籍主教白英奇的辞呈。原弗里主教、1967年10月进墓的徐成斌主教着手接管主教区。
徐成斌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新教家庭，他父亲受雇于上海商会，曾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之一。徐成斌是个早熟的孩子，五岁起学习英语，并懂得使用英语讲电话。身为圣约翰大学附中的学生，他受到英国绅士的教育，打网球，弹钢琴。1936年至1940年，他在圣约翰大学学习新闻专业。25岁毕业后，他受雇于一家英国新闻机构，并以中国专栏负责人身份被派往成都。1943年，他在四川重庆的复旦大学任英语教授，与信奉天主教的同事方豪神父住同一楼。方神父并且向他解释天主教要理。后来许成斌获得了英联邦的奖学金，赴牛津游学三年，获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1948年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授。1949年初，他正式改宗天主教，圣名方济各，后获准与在香港的父母团聚，并留在内地，在英国东南亚研究所任合作研究员。他倾心于担任圣职，并在大学里听拉丁文课。1955年，他前往罗马贝达修院攻读神学。1959年进铎，被白主教接纳入香港教区，还担任《公教报》的主编，直至1964年。1961至1968年间，他是公教进行会和公教真理协会负责人。身为香港教区负责人，在外国籍的神职人员占半数以上的教区，他或许是第一位中国主教。无疑的，他的英语素养方便了工作的进展。不过他以中文开展活动的能力同样值得称道。1968年，方济各会主持的圣经学会出版了圣经中译本，这是20年辛劳的结果。设在茶店山宣德逊道6号的思高圣经学会，自1975年起出版了圣经半月刊。中国方济各会支援组建圣经学会小组。1970年3月，徐成斌召开教区教务会议，以便正确评估当地教会在历经20年快速发展后所处的形势，同时检查梵蒂冈指示的落实情况。工作延续到1971年8月，400余名神职人员、教友和平信徒代表分11个工作小组参与了这项反省工作。他们的建议将成为未来教区宗教活动的指导原则。正当香港天主教友致力于教会现代化改革之际，亚洲13个国家的主教团负责人于1971年3月聚集一堂，他们在香港设立了亚洲主教团联合会秘书处，但徐成斌本人未能享有这份辛劳的果实。1973年5月，他因病去世。
1974年4月，原籍广东的中国主教李鸿基接替徐成斌的职务。李曾经是南华总修院神父，1971年担任该院院长。遗憾的是，这位新主教在职仅三个月，就因心脏病而去世。他的继任者为胡振中。
胡振中 1925年生于嘉应教区管辖的广东省五华县，当时那里的宗教事务由玛丽诺会负责。1952年在香港主教座堂禁夺后，他前往罗马传信大学攻读，获得教会法博士学位。他前往美国纽约、波士顿及芝加哥等地教区秘书处工作了一阵子，随后被派往台湾新竹教区任职，在苗栗圣安娜堂任本堂。这段时间获得宝贵的福传经验。1975年4月，教宗保罗六世任命他为香港主教。7月25日，传信部长枢机主教罗西在香港主教座堂为他举行浸沐大典。1988年6月28日，若望保罗二世任命胡主教为枢机。之后，胡枢机一直得到陈日军助理主教和汤汉副理主教的协助，他们两位都是于1996年12月9日进墓的。忍受了六年的重病后，胡枢机于2002年9月23日安息主怀，根据法典由他的助理主教陈日军继任。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那时候，耶稣对尼赫德摩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没有信天主独生子的名。”圣若望福音第三章16到18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